大家好，累了吗？不累哈，没关系，累了也没关系，待会儿有糖吃哈。我们还有最后一个演示在这儿等着啊。不过在那之前呢，我想利用这个时间哈，好不好？我知道，今天下午我们还有安排整个营会的分享哈，但我想现在利用10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在继续最后一讲之前，我们就是按照你现在的座位这样子稍微转过去一下，一组组分小组讨论一下过去这三讲你都听到了一些什么，然后呢，你觉得对你的最大的亮光是在哪里，好吗？我想听听我们的回馈怎么样，就是原地这样子不要动，好吗？转过身来三个人到五个人一组哈。最少三个人，最多五个人啊，分享一下。好，我看到大家讨论的都是很热烈，很好哈。我想这样，我把话筒传下去，请每个小组有一个代表一下，好吗？告诉我们大家，你们分享的是什么样子，好不好？我们大家听一听啊。自愿啊，不强迫。我把话筒呢，先从这个角分下去，因为我发现这里的笑声特别大，我就先给这里。
我简单就说一下，我们小组讨论很热烈，这个谭牧师说的笑声
靠
很
近一
大，
下，
笑声很大。那我们有几位都有分享了一下，像明婷就是说什么我忘了。
讲你自己，
好吧，讲我自己吧。我自己就觉得感受很大，就是谭俊牧师说的，不要把什么都设定一个标准在那边。因为我自己的感受是我很多事情，我就觉得现在回想以前的事情，都没做好，很多事情都是很失败、很挫折感。不管是家庭关系，父母亲子关系、夫妻关系和这甚至教会的一些服侍侍奉上面事情，我就觉得很挫败。包括读经祷告，那听了谭俊牧师讲了之后，我就感觉真的是很释然呐。这种就是真的是要建立自己跟神的一种关系在那边，然后你就不要太去追求那种标准，然后金国发弟兄也说的，就是那个标准其实不是说人的标准，就是他也这是他的一点感受，是通过上帝的眼光来看的这个标准，其实不是我们平时看的标准，就这样，谢谢。
谢谢，下面往下传，往下传。
对，昨天很认真的听了谭牧师讲的这个两篇讲座，尤其是圣洁，我觉得给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体会都非常的深刻。按照谭牧师对圣洁的这个理解，就是说，归耶和华为圣的人，分别为圣。那么，这个圣洁它不仅仅是道德上的美善，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做属神的人，要彰显神的荣美。因为圣洁是一种归属关系，而不是一个标准。如果我们仅仅只是按照就是这个 list 来做的话，我们只是为了去做而做，而不是为了去跟神有一个更接近的关系，就是我们的目的是不同的。那么我们行出来的话，神就会喜悦，哪怕我们现在做不到，但是我们只要努力的去做了，神是知道的，而并不是需要别人看我们的行为到底有多么的好，因为这个是做给人看，不是做给神看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给我们很多的一个体会，包括今天早上谭牧师的正道里边也讲过，我们的两群人。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在做第一组人，就是为了要达到上帝的标准或者上帝所喜悦的样式，我们可能会去努力的做，但是实际上我们忽略了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应该去做第二种人，我们为了跟神更加亲近，我们而去做到圣洁。大概这就是我的想法。
谢谢。
好，谢谢。
那就刚才分享的来说呢，我们我个人的就是有两点，一点是昨天那个圣洁的那一部分。那因为日常我觉得我自己吧，就是我对圣洁其实是有各种标准的，要读经，要祷告，要怎样怎样怎样。但是昨天就是听完牧师讲的，我也非常的就是释然，就是它不是一个好像既定俗成的一二三四五，1, 2, 3, 4, 5, 他是就是我们的心归向神，然后我们也就是知道我们自己是属神的，然后在跟上帝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当中呢，就是我们慢慢的成为在上帝的眼中看为圣洁，所以也是给我自己就是很大的帮助。还有今天就是关于我们所经历的苦难的那一部分，因为有的时候就像牧师刚才说到的，就是我们没有犯罪啊，我们没有犯错啊，我们是好像是我为什么要经历这些？那可是当我们从就是上帝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些苦难的时候呢，它突然间就变得有意义了，就好像牧师从那样很艰难的时刻当中成长起来。对他以后的生命就是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所以在上帝的眼中，我们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有意义的。嗯，感谢主。
我一说，我不会说。
你说吧，
你说吧，那我来说。啊，我来说啊，那个我们刚才小组里面，因为我们这边的好几个都是跟谭牧师那个年代差不多的啊，所以他们一个共同点就是说啊，文革那个时候大大小小的都受到一点那个冲击啊，家里面啊一个姐妹还说她差点掉眼泪了，她说啊，所以呢我们就觉得在上帝里面，不管你生命中就是说碰到的一些事情，生命中经历了一些什么有什么。那苦难的经历啊，这些实际上都是上帝在我们的生命中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功课啊。也从这件事情，我们就今天也听了，就是说要当上帝在我们心里的时候，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要用上帝的眼光来看待这些，不要从另外的从属世的眼光。所以呢，还有就是我们的张璐姐妹也说了啊，她就是说我们信上帝以后，上帝在我们心里的时候，就是说我们信上帝，但是我们要行出来，我们一个要顺服在上帝的面前，大概就这些吧。
谢谢，再传下去。
我们讲的是关于我觉得谭牧师讲的那个关于那个画的那个故事也很生动，就是那个这么普通的一个破旧的画，原来连框都一文不值了的时候，竟然发现了一个这么价格800多万美金的财富在里面。其实我们的人生，我就在想，我们看起来这么有罪这么破落的人，就在神里面，神为什么就是要花他的重价的宝血愿意去买赎我们的生命？其实我们的生命，其实因为有神在我们里面的形象和样式，所以神为了我们这一个，其实也花了很重的代价来买赎的。所以我们的生命不能只看到我们的这样的残破的外表，其实我们也有很珍贵的东西在里面，要发掘出来，找到我们里面的好，那种价值连城的东西。嗯，我觉得很珍贵的。还有好，
谢谢谢谢。
我们三个人聊了一下，其实我头有点晕，我都忘了那个高瑞亚是分享的什么呀？我真的是忘了。OK，
信心吧，就是信心要用行动行出来。以前模模糊糊的，经过昨天的讲道，我就觉得特别的清晰，然后就会想到说，有时候要什么讲公平啊，讲为什么我要遭遇这个苦难啊，那。如果你心里有信心的话，你心里住着一位神，那么你就会明白，你的苦难其实是神，也许是他变相的祝福，为你的将来，他的 plan 里面你所要负的使命吧，做一个基础。还有就是在你 daily life 里面，你生活当中。嗯， 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家庭的关系，小孩的关系，夫妻的关系，很多时候如果你在心里非常不平衡的时候，如果有信心的话，讲到神的话，你是可以把它放开，变成一个很平和的人，因为你知道神爱你，有那个爱就可以了，你就可以把一切都摆平。就是这个比较会他启发的我，就是 reinforce 了我心中的一些想法。嗯，
好，我们要稍微抓紧一点了啊，后面
抓紧抓紧。
谢谢哈。我其实我很少在公众场合，我是比较不善于讲话的，但是今天确实是有点受到那个唐牧师讲的那个经历触动，因为我是出生于70年代的，那对于红卫兵这个事情，我只是通过我妈，因为我妈当时她也就是12、13岁，她是凑热闹参加红卫兵，所以在我的头脑印象中，我好像模糊，就是我们只是站在知道说是怎样斗那些贪那些地主的。然后听唐牧师讲，我真的非常惊叹，你说哇，现在唐牧师在那么难那么痛苦的经历，能够这样生存下去，就说不会抑郁啊，不会自杀。你看现在动不动这个时代，我面对着小孩说话重一点，他就要忧郁症啊，要什么什么症，青春期，就是我说话都是非常小心。没想到唐牧师那个时候那么几千人的场面，他经历过这种，能够活下来，而且现在又做这么好的见证，我真的是很触动。我那时听了，我眼泪是在里面眼睛打滚的，我真的很感动。然后另外一个是，就是看到你做那个小朋友那个颜色变的哈，我也是非常触动。我觉得说，哇，真的上帝在每个人，就是我每个人就是上帝的一个小棋子。我可能看似很卑微，我可能也是有时也很到的时候看到很看不起自己，但是上帝造我们都是有一个就是他的美好计划。我不知道，我可能现在不知道，也有可能到死了还不知道上帝造我们是到底是怎样利用我们怎样就是说好好用我们。所以我想说这给我们很大的信心，我们依靠上帝，有上帝在我们生命中，我们是以此为荣耀的，成为他的子民。谢谢
谢谢。
那我来讲几句啊。因为其实这两天呢，我们我非常感动，就是一个印象深刻的那个是罗密的这个一杯水倒在头上，就是没水，这个对我印象是非常深刻。因为这个讲到一个信字上面的，我们在不光是信，我们还得行。而且我相信这个水就是倒下来有水的话，我也倒了啊。这个信心比那个前面讲的更宝贵。那我们信上帝其实就是要做到这个程度，因为我们相信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有美好的计划，对我们是有益处。他所说的，他要我们做的，我们就这样去行，这个就是信心的一个重点。这是谭牧师今天这次来讲座，我一个非常深刻的看见。第二个呢，就是讲到，因为刚才我们在谭牧师在讲到的时候，就我们就唱了一首歌，他又做了一个美好的见证。我本身对这个概念我一直是有点不明白，就是说神能够改变我们的曾经。当我们唱这首歌的时候，我唱到这句的时候，我说这个曾经就是已经没办法改变，神能改变我们现在，能改变我们将来，这个是阿们的。所以这个改变我们的曾经这个事情我们不能理解。那后来今天谭牧师今天讲了以后呢，我突然发现神开我们的眼睛，就是说我们原先的曾经，今天我们认识上帝了，我们就发现我们的曾经是改变的。原先我们是觉得受苦的，受委屈的，我们是以前是失败的，跌倒的，在今天看来，我们的眼光改变了以后，我们发现这个曾经我们改变了，因为神把这个事先的东西，把失败的东西改变了以后，让我们成为我们现在改变的一个宝贵的财富。 这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一个美好的计划的一部分，就像一个扑克牌，原先那个底牌是盖在那个地方，现在一个个翻过来。那么我们生活当中的曾经那个改变也是这个样子。所以这次是这次营会我非常大的感受，就是说一个信，我们要不光是看见，我们要用知识上认识上帝，我们还要说行出来。第二个就是我们所有的曾经现在将来都在上帝的掌管当中，我们只是惊奇的把我们的眼睛张开，我们来发现我们的改变，然后我们的改变将来会更大。
谢谢。到了这边了吧，到这边了。
我们刚才就是讨论了一下，就是昨天的那个信和圣洁这两个概念对我们来说都是第一次听到，我们感觉到非常有收获，很非常清楚。那对于今天的讲道呢，刚才李慧娟姐妹也是提到说，我们怎么样能够变成全新的我，全新的你。那我们讨论呢，我们是觉得说，我们可能通过我们自己是很难做到的。那我们受洗之后呢，我们是有圣灵在我们里面，但是我们还是会就是不由自主的去做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那我们首先我们要有一颗开放的心，要接受神圣灵到我们的里面。那剩下呢就是神对我们在工作，那么他会一点一滴逐渐的去改变我们，并且我们要逐渐的把我们的目光用上帝的眼光来看我们的过去、现在和将来。那可能那些已经发生过的一些不好的事情，或者是苦难，或者是一些挫折的事情，那么以上帝的眼光去看的话，都会变成一个全新的不同的一个诠释。那这个可能就会去塑造我们成为一个不同的自己。这是我们。
好，谢谢。
今天听到那个彼得跟那个保罗，彼得本身是那个耶稣的门徒，其实他做的事情他以为对，但是后来保罗指正他。其实我在想，其实我们之间有些弟兄姐妹也好，或者是牧者，有没有这个情况，以为自己是做了对的，好像保罗他是跟着耶稣一起几年这样，但是后来他是做了一些在保罗看来不对的，然后就告诉他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一个提醒咯。另外就是谭牧师，你今天讲你小的时候的那个经历，其实听了真的好感动，觉得哇，你今天改变很大这个真的不容易。所以也知道，因为你是说 Christ in me， 因为基督在你里面，所以你都愿意跟他跟他同钉十字架神因为他受的更大的那个受伤羞辱这些羞辱所以我们当我们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如果我们想到神是耶稣是那么的好的，为我们牺牲一切，我们的经历可能不比他相比来讲是很微小的。但是我在想，我的比唐俊牧师更小的这个问题所以也是一个鼓励了。当我们发生什么事情，你就相信神，因为神在我们里面他有他的旨意让你今天变成怎么样的人，所以你要 embrace 你要要接受你过去发生的什么，只要你在看在神，你 focus on 那个神里面，那你就可以走出来，做一个全新的你。
谢谢谢谢，很棒。
本来我是要讲的，但是我一讲的话，谭俊牧师就没有时间讲了，所以我们有请师母来讲。
好，对不起，请我们 最后一组的好处就是大家把我们的大概都讲光了，那我有一点点要讲的是，我们当中有人还没有信主，但是他说这几天让他觉得哎很神奇耶，我跟你们在一起我觉得我越来越靠近主，越来越想要信主了。
嗯，
第二个就是有人为了真耶稣教会的人争得面红耳赤，他现在发现原来我不必争得面红耳赤，我要去接纳他就是上帝所造他那样，有一天他回到会回到跟我们一样在真神的里面。那也有这几天的分享呢，我自己啦，就今天早上的分享，特别是谭牧师一开始就说他问牧师，他以前的牧师，什么叫做与主同钉十字架，而最后他讲的结论就是原来与主同钉十字架就是舍去他的旧眼光，旧的 opinion， 而改用上帝的眼光，上帝的标准来看他的过去现在以及未来，因此他能够靠着耶稣基督走新路。那最后一点就是谭牧师在讲的很多的内容还有他给我们的教导很多是跟着我们现在在做的三一原型的这个课程是有关我们一起在基督里头一起在寻求改变。那所以以后如果有这个课程欢迎大家一定要来上。
嗯，阿妹，
广告，
谢谢，谢谢。都很棒哈，就是，我觉得很棒，因为还剩下14分钟结束了，我们就把要读的经文读一遍，我们就结束了。希伯来书13章。是整个希伯来书的结尾。那如果有的圣经版本哈，可能大部分是和合本的，那一上面都会印一行字，就是蒙神悦纳的服事，所以第13章就在讲服事了。前面讲了这么多这么多，最后落脚还是在服事上面，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来谈谈服事的问题。我想说这样子我们就跳过这个经文了好吗？大家我听吴传道说教会已经有专门查过希伯来书13章的，所以大家应该有一些的印象。如果还没查的，这一下留下的功课，回去你把13章或者是把整个希伯来书通读一遍都是非常好的哈。我只是想说呢，服事当然是会有各种不同的角度去理解的，那通常我们会把它看成是仅仅是做一件事情而已，这叫服事，我做了什么事哈。而且呢我们会进一步把它再缩窄到说是在主日崇拜做什么事才是服事哈。这个是一种的理解，但是今天早晨我们的灵修的文章是在约翰福音13章那里，是主耶稣他给门徒洗脚那段是吧。他曾经有说我是主人尚且给你们洗脚哈，那这是在谈服事。可是这个服事具体并不是做某一件事，是一个心态，一个是仆人的心态的问题。我呢剩下的这点时间呢，我想就是说让大家明白说其实这种服侍的心态或者是仆人的心态它的源头在哪儿？它的源头在上帝那里。我们的上帝就是这样的一位上帝，是带着仆人心态的上帝，而你与我都是按照上帝形象样式造的，所以在你的 DNA 里面，在你的基因里面就有这个服侍的需要。所以你去服侍的时候，是主耶稣说施比什么更加有福， 受是有福的，不是没有福的哈。我经常也是会感谢一些的人，跟我分享他生命中的经历。从他的角度来讲，他是来寻求辅导、寻求引导、寻求医治。但从我的角度来讲，我感谢他给我有一个这个机会来服侍他，因为这背后是带着一种的信任哈。所以受是有福的，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施比受更加有福，因为你的被造，你的 DNA 里面就有这个需要，愿意去服侍的这个需要。只是我们在这个世界，在我们的文化当中，在父母他们的那种溺爱当中，把你变成了另一种的样子。所以呢不喜欢服侍，或者是说觉得服侍吃亏，好像是服侍是帮了别人一样，或者更糟糕的是把它看成是一个达到某一种目的而去做的事情。甚至是到一个程度，我们与任何一个人认识之后，我们上下打量他，脑子里首先想的是这个人的利用价值，然后再决定我们要花多少时间跟这个人值不值得交往哈。这是我们这个世界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结果是一点都不开心哈。那么如果有谁翻圣经翻得快，你手机翻得快的哈，马太福音20章28节，有谁翻到了帮我读一下前面的马太福音20章28节。
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
这是主耶稣说的哈。我们希伯来书一开章就说，耶稣是上帝本体的什么真相。所以上帝来到人间，假如说你说哎呀你把神显给我看看呢、经常呢我以前是会被这句话卡住，说怎么样把神显给你看呢，那我现在明白，你就是看耶稣啊，耶稣就是上帝来到人面前呢。你要知道上帝是怎样的，你就看耶稣，看他的生命，看他做了什么，看他说了什么，他的性情是怎样子的，你就知道上帝是怎样了。这就叫上帝本体的真相的意思。那么上帝是怎样一位上帝呢？耶稣说，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我们的上帝他的本性里面就有一个仆人的心态在里面，他们是圣父圣子圣灵彼此服侍，彼此顺服哈。所以在神的国度里，越谦卑的人就越被高升，对吧？这是主耶稣告诉我们，天国的原则跟我们世界的原则正好是相反的。越高深的人就越谦卑，或者是越谦卑的人就越高深。在马太福音接下来在那个28节之前，主耶稣25到27节再继续读一下好吗？25到27节，刚才在说那句话之前，他怎么样告诉他的门徒的？
耶稣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
所以在我们教会的历史当中，我们那个执事哈，那个执事的希伯来文的那个词哈，那个 deacon 那个词其实是取自什么呢？就是仆人的那个意思。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餐馆，你在吃饭，站在桌旁边服侍你吃的， 那个叫执事，就是教会的领袖哈，就是这样来的。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们守圣餐的请两位执事来祷告，因为执事就是在餐桌前前服侍的哈。我们的圣餐就是主的宴席，邀请我们与他同席，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是圣经上告诉我们，首先我们需要明白的，这种仆人的心态本身就是从神来的，并且你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样式造的。所以呢，你服侍人最开心的，假如说你明白这个，你是为着神去做的，最开心的首先是你。让我给大家讲一个这样吧，我还是先做这个吃糖的这个这个游戏好吧。好，我拿来了这个、今天拿给大家一包这个糖。我今年五月底六月初的时候去美国探望我儿子，走之前呢，师母就跟儿子打电话，因为我们就一个儿子哈，我们儿子是在这儿出生的。那么就问他希望我们带什么东西去，儿子就点名要这个东西，因为他是澳洲长大的，这是澳洲才有的，美国没有，世界各地都没有哈。这种水果糖，水果这它叫 fruit salad 哈。我带来呢，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哈。我们带去了十包啊，我们在那儿待了两个星期。两个星期不到，这十包就都没了。因为不光是他自己吃，他也邀请他的同学同事啊，那些美国的同学同事都很喜欢，因为他很健康，他是由水果做成的。所以我想问问今天有谁愿意吃这个的。很好很好哈，能不能我邀请五个人上台来好吗？就跟我们的小朋友一样上台来，给我们做一下演示哈。来来来来来来，不要不好意思，我需要有人来哈，之后我再当然我不能像这个昨天晚上是谁撒糖的，还没有，再来两个，再来两个，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好，好，多来两个没关系，我这儿还有几个棍儿啊，哈哈哈哈，我是准备棍子了啊，
我帮你拿出来，
帮我拿出来，那棍子在那儿哈，好，我打开，有一些的规则哈，对，来吧，看哈，很漂亮的糖，看的吗哈，那你们要守规则呢。一定保证你们每个人都吃得上，但是呢一定要守规矩。是怎么样个规矩呢？首先呢，你必须是把你的右手背到后面，不能用右手哈，拿糖的时候不能用右手好吗？然后之后呢，左手呢我要给你们固定，就是说你的左手呢你不能弯曲好吗？这个胳膊肘不能弯曲，只能是直着的好吧哈，始终只能是直着。但是为了保证你的左手始终直着呢，对了，我就要给你拿棍子绑起来，这样很简单，你把它抓住，
对对对，不能弯。
明白这个意思吗？
可以了，可以了，我不弯了。
好，还有没有何牧师来帮帮忙？来来来，全部来帮帮忙。拿这个，另外一个啊，每一个都捆一下哈，要保证你的手是直的。这棍子呢，抱歉，粗糙了一些，我早是在外面捡，但是我把它洗干净了，洗干净了。所以如果你那一弯了，那个纸一断了，那你就出局了。哎，这个可以，这个可以，好吧？
肯定吃不到的。
不，你不能弯，就扔上去嘛，哎，
好，
下去。
汤吃
了？可以啊，好，可以拿了哈。现在，
哎，
等一下，我现在需要有个计时的，谁能够给我计时30秒？
自己只能给自己吃，是不是？
30秒，现在慢点哈，30秒，好吗？计时哈，我说，哎，糖在这儿哈。计时的好了吗？到20秒的时候，你就倒计时好吗？10、9、8、7，好不好？好，好了吧，哎，七在这儿，来吧。
行，秦风给你吃一颗。不拿手，哎。
我可以这样吗？哎，
你
要
自己吃啊？你还没吃吧？你还没吃吧？
他不给你吃一
颗。哈哈
哈哈哈哈！
好，时间到。
我听到了。
好，我们大家问问，咱们5个人都有迟到吗？
迟到了。
迟到了，对吧？你们是怎么迟到的呢？
互相喂的，
对不对？我自己能迟到吗？
吃不到。
是不能迟到。好，给大家给他们掌声哈。
好。
来，
直接给人吃掉，我不用狠。
哎，所以我们这个演示是让我们看到哈，这是非常的棒哈。我做同样的这个东西呢，当我让小朋友去做的时候，30秒钟没有一个孩子迟到了，哎，因为他们每个人都给自己喂，每个人都喂不倒，然后他们甚至扔上去还是吃不到，30秒钟过去，6、7个孩子没有一个喂着的。但是很感谢主，我们这些师母啊、弟兄啊，然后在这儿的时候知道是为别人哈，施比受更加有福。结果呢，我们每个人都吃到了，啊，这是上帝造我们的那个 DNA 里面很重要的一条。当我们去寻求上帝的形象样式的时候，有些的东西其实是离我们不远。嗯，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像保罗传道的时候所说的，那一位上帝离我们不远，我们生命气息，我们一切都是，还有人连壳子都拿去了，哎，他就在我们的生命气息当中。给大家再举一个例子哈，为什么我们今天的人活得很 miserable？ 你上来第一眼看见对方就想的是对方的利用价值，结果是让你永远不会幸福的。英国教育部为了教导英国的孩子，所以你看西方的教育跟我们东方人在有些方面很不同，他很实际，他说我们要在我们的小学里面发展出5个很简单的，让每个老师都要去教孩子怎么样使得孩子能过上幸福生活。那么他的规定，他的要求就是说什么，向全国招标，向全国任何单位招标，推荐起5个这个能够小学的老师就能教孩子去做的，然后使保证孩子这样去养成这样习惯以后呢，一定能够幸福。那么结果其中有一个实验，5个都是我只讲其中的一个，没有时间哈。那他的要求是什么呢？必须是 evidence based， 就是要有据可查的，是叫做循据的这个的建议，也就是说你要做实验，做出来证明是这样。其中的一个哈，这5个其实都性质都类似，但是不同方面。那么这一个实验是讲的什么呢？就是这个大学里面他做的这个实验，当然政府出钱出这个经费了，给找2组人来，一百 100，总共200人，分成两组，每个人发20英镑给他。这一组的人呢，规定呢，他们拿着20英镑去给自己买一个让自己开心的东西，20英镑。这一组的人呢，规定说他们必须要去给一个他们不认识的人买一个20英镑的东西，要保证对方开心。然后他有一套科学的方法来验证说怎么测量他的幸福指标，他有很科学的一套方法，包括验血啊等等这样子来验。然后这一组是给自己买的，这一组是给别人买的，哈，是随机分布的。结果发现，凡是给别人买的，每一个都比那一组更加的高兴，更加的开心，更加的幸福。那么从普通常识很难去解释，回到圣经我们就知道，因为我们就是按照上帝形象样式造的。当我们去服侍他人的时候，是叫什么？施怎么样？比受更加有福。这是今天英国的小学开始做这样的教育，就是教孩子怎么样去让把花你的钱，花你的精力，花你的时间，花你的财力，然后去帮助使别人幸福，结果最幸福的是你自己啊。这是回到我们说的上帝造我们的原型是这样子啊。那么我们可以很快的回到咱们这个圣经上来，说这一切是源于神的。然后我们看到上帝在创造人的时候是这样说的，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天空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以及地上爬的一切爬行动物。上帝就照着他的形象照着上帝的形象创造他们，他创造了他们，有男有女。这里是最初提到我们人被造的是什么。那我读到这个经文呢，我有一个很深的一个体会，因为我在澳洲已经32年了哈，然后但是我又是在中国土生土长的，不断的去对比，我发现我们文化上一个现在的社会文化一个很大的差别。如果说我回到中国的话，中国的那些同学，我们谈的就是待遇，讲究的就是待遇，他享受了教授的待遇。这个享受的是军级待遇，那一个享受是国务院的待遇。这是人与人交往的时候，他所特别崇拜，所特别高举，也是彼此之间炫耀的一个资本。好像人活着就是为了得着这样的待遇啊，那么一切都是为了待遇啊，也是可想而知。所以我们在教孩子的时候，我们作为长辈特别想的就是孩子不要吃苦啊，要给他准备一切好的东西，银行里给他存好钱，房子给他买好等等这些，因为我们想的人活着就是为了待遇。但是呢，我发现澳洲呢，因为从他建国是用基督教的这个真理来建国的，所以虽然今天呢有很多西人不信主了，很遗憾，可是那个祝福是起初他们的祖宗留下来的，这个祝福仍然在这个社会当中。这个社会讲究的是贡献，无论走到哪哈，无论是在西人的教会，或者是在他们的家庭里面，或者是在这个社会上，我发现千篇一律，他们谈的就是贡献，就是我能做什么啊，我能够帮助做这个，我能够帮助做那个，你对这个社会有多少贡献，然后能够推动整个这个社会朝着更好的方向去改变。这两个差别出现哈，这是社会上这样，所以你活在这个社会当中，你的感受是不同的。你在这个社会里面，为什么你会感觉到就是舒服一些？我
记得第一次回中国的时候，回去人家说你是傲土傲傻，就是说已经变傻了，是怎的？什么意思呢？我们要去做什么事情要排队，对不对？你站在那儿傻排队，人家早就插在前面去了，是不是？是过马路要在那里等红绿灯，早就一窝轰过去了。等真的亮了绿灯，那个汽车也不等绿灯，它照样横过去，你根本就过不了马路，是不是哈？可是如果说你选择，你愿意是哪一种呢？是真的是礼貌谦让的这种的社会，在那里去真的是为他人着想。那天还有谁在谈到说，哎呀，中国现在变成是那个是谁说的？不是老人变坏了，是坏人变老了哈。说是那个公共汽车上面说让座位，人家说尊老爱幼让座位，但是那些的坏人变老了的话，他认为这是他理所当然的。那个小姑娘坐在那儿还没有来得及让位，他一屁股就坐在人家身上，因为这是要应该是我坐的等等这种的哈。就是说你会看到，当我们违背上帝的形象和样式的时候，那个罪进入人间的时候，其实死了，死就来到我们中间，是很真实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彻底的死了。虽然我们号称自己是中华文明文化，我们讲究的是尊老爱幼，我们讲究的是那种君子的那种，但实际上这都是在口头上面，而不是在社会当中你看得见的哈。所以说呢，服侍他是这里说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天空的鸟，你的被造就是带着一个使命的，你的被造并不是来享受的，而是来贡献的。你只有这样的人生才是幸福的人生，才是满足的人生。所以我想说剩下的这几分钟已经超时了哈，就是能够让你明白寻见上帝造你的那个形象样式，那个就是要让你回归原本，你就是一个做贡献的人。你只有做贡献，你才能够幸福美满。所以教会是一个大家庭，家里是一个小家庭，但是原则是一样的。上帝造我们，如果说你要圣洁，如果你要信神，就是你愿意活出从神而来的那个仆人的心态去服侍别人。当然服侍的当中呢是有不同的方面的。接下来上帝是这样说的，好吗？大家一起来读。上帝赐福给他们，上帝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这地，治理它，要管理海里的鱼，天空的鸟和地上各样活动的生物。所以在这里呢我曾经跟大家介绍过的，就是三一原型的这一个创始人林雨林老师哈，然后是咱们的和牧师佩莹师母他们引介到我们墨尔本的这样一个做主门徒的这样的工作坊。过去这五年呢已经进行了很多届了，其中也包括很多是没信主的。那么我们今年的这一次呢有大概48个新生来参加，其中呢大概有1/3的都还是没信主的。那么我们去年当中呢是有16个吧新生，20个新生，大概是其中有6个是没信主的，但是现在中间有4个已经受洗归入基督了。原因在哪里？他们为什么来参加这个课程呢？我们今年的开课的时候，老师就有问，让他们每个人讲，你为什么会来这个课程？那些新生里面，当然有各种不同的原因，都是有的，但是绝大部分人都说是我看见谁谁谁的生命改变了，我也想像他那样。其中这些改变的，有的是得了忧郁症，有的是家庭正准备要离婚的，有的是儿子实在是搞不定了，然后学习做主门徒之后呢，他们自己的生命变了，原来是想来了以后怎么搞定老公，
怎么搞定老婆，或者怎么搞定孩子，最后自己生命改变了以后，发现一切都变了。所以他们周围那些没有信主的人，甚至包括很抵触基督教的人，说我也愿意像他这样，我愿意被改变，所以来参加。那么这个课程当中呢，它其中很强调的一个，就是让我们知道上帝造我们本身是要祝福我们的啊，但是那个祝福到底是什么福呢？是不是你想的时候拥有很多的财产，你有很大的房子，你就幸福呢？我告诉你，好多自杀的人、忧郁症的人是住大房子的人，车开豪车的人真是这个样子的哈，是有小三儿的人啊，是你以为是幸福的人，其实根本和你想的不一样。所以我昨天一开始就有谈到说，有一天你会发现你的成功其实是你最大的失败，那个时候你还不知道你怎么样走出失败来，因为你是空虚的，空虚当中。那上帝祝福我们是要什么？一个是生养，一个是众多，一个是遍满，一个是治理，一个是管理。要把这五组词挑出来，原因没有别的，就是因为在希伯来文原文里面，这五个字是动词，在这里是动词，其他的不是，只有这五个是动词，是一个动作，是一个你要去服侍要去做的哈。那么解释起来的话，当然当时是讲的生养，就是生孩子了，对吧？生的众多，就是别只生一个了，生男生女了，多生一点了哈。然后遍满是指的是更加的不只是待在一个地方，而是四处都有，对吧？还有治理管理。但是这个前面这三个呢，其实细分起来呢，它是讲的每个人哈，前面三个生养众多遍满都需要人际关系，你需要关系感。后面两个呢，治理管理呢，讲的是成就感，你需要有成就感哈。一个人活着，你如果既没有关系感也没有成就感，医学上研究说这个人最有可能自杀。当一个人既没有关系感了也没有成就感了，比如说他来到我们今天有跟谁有谈过，昨天晚上哈，就是来探亲的时候，一开始感觉很不舒服。虽然在澳洲是很美的国家，为什么不舒服呢？它是聋子，是瞎子，是哑巴，是茄子，是不是？因为它既不认识人，也做不了事情，哪儿都去不了，然后也没有朋友。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既没有关系感，也没有成就感。所以再美的地方，它还不如回到中国去，回到他的朋友当中去。是你是被神造的，上帝一开始就祝福你说，你既需要有关系感，也需要有成就感。但是那个成就感，我们今天呢很容易被错误的理解，以为是成为人上人，以为是住大房子，以为是生意成功，完全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成为上帝造你的那个人。好像这里摆的这一漂亮，对不对哈？这就叫成就感。因为是就到外面这些花草野草搞来这些的东西，把它摆出来，然后在这里装饰起来，奉献给神，然后就感觉到很漂亮很美，做的人就很有什么成就感。而服侍，你去活出那个仆人心态的时候，其实给你的是关系感和成就感。那哪里最容易建立关系感、成就感？哪里最容易恢复上帝造你的本来的那个样式呢？就是在教会里面。因为在教会里面，大家都是来敬拜神、来赞美神，也愿意来彼此饶恕对方，愿意来彼此扶持的。所以如果在这里你都搞不定的话，你到家里面或者到社会上当然就更困难了。在这里生命被建造、被成长，你回到家里就是你家里的祝福了，就是你这个周围人的祝福哈。所以这个我们时间没有了。总之呢，这个生养呢，其实是好多人呢有这样的恩赐，就是他特别喜欢跟新人打交道。 啊，他没有障碍，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子的。有的人不太喜欢跟陌生的人交往，但是喜欢跟陌生人交往的人，好像是自来熟的这样的人，这就叫他有生养的这个祝福，他的这方面恩赐很强，你知道吗？哈，有的人呢是什么呢？众多指的是什么？就好像我这样子的人，既可以跟中国人打交道，又可以跟西方人打交道，既可以跟男人打交道，又可以跟女人打交道，就是你的打交道的上层社会的人你也可以打交道，下层社会的人也可以打交道，是不同的人你都可以自由来往，不是每个人都这样，但是有的人就有这样子的恩赐，这叫众多哈。遍满的意思是什么呢？简单的讲，就有你有几个铁哥们儿，你有几个闺蜜，这就叫遍满，意思说你的那个关系是没有限制的，你们彼此之间可以敞开谈的，你可以信任得了他，他也可以信任得了你，你们的关系是如此之铁，他能够为你两肋插腰啊。人需要这样子的关系，就是这几个铁哥们儿哈。我是有铁哥们的，哈哈，就是说你一旦遇难，是有人会愿意为你做出一切的这种，你有这个需要，上帝造你，你也有这个能力的哈。然后治理和管理，就是说治理是指的是一些人是很有开创性的，就像这样子的人是很有治理恩赐的哈，他能够艺术性的人，他有创造力啊，他有创新的能力，他有解决问题的能力。管理的人的话，是他能够按照时间的规定一步步来，有条有理的，一日三餐准时上桌，然后家里有条不紊，这个就是你很有管理的能力哈，能够信特别可靠，这样的人特别值得信赖。每一样都是从上帝来的，我们的教会需要每一样的人，我没有时间再去展开。你如果进入到以弗所书，你看到说那里说神所赐给教会的就有什么，就有使徒，对吧？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还有什么，还有教师，那五样可以跟这五样对上号，非常奇妙的。因此呢，在我们的教会里，上帝赐给每个人都有独特的恩赐，如何把它发挥出来，不仅仅我们每个人动起来，让整个教会动起来。所以不仅仅是全新的我，全新的你，我们也因为这样变成是一个全新的教会，好吗？上帝祝福我们，好，谢谢。